阿弥陀佛念我都套生啊，阿弥换看买了呀。这个很大的笑话，他就是迷失自己呀、啊。他修的行，他用意在哪里？他莫名其妙。阿弥陀佛会套生吗？你看看你们的阿弥陀佛有没有套生啊？查查看，哪一套生还去变变心好了吼、哦，变起来。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不懂啊，为什么要念佛？他莫名其妙嘛，他不懂。那个时候我还是刚出家的小孩子，不懂什么了。我在刚好功课一做完，就跑到大殿外头来，因为天气热嘛，凉快一下。我就听到这个老人呢、啊，他就在冷冷的念呢、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超生啊，阿弥往快呢，这个话别人没听到，这是我听到。但是我那个时候听到，我也莫名其妙，难道阿弥陀佛也超生吗？我看我的阿弥陀佛也没超生啊，这就是迷其自省啊。迷其自省最浅的例子啊，那他自己为什么要念佛？他就是莫名其妙嘛，为什么要念？念阿弥陀佛用意在哪里？他莫名其妙，所以这就叫做迷其自省。这个叫做就是痴啊，就是无明，就是痴啊。这种的无明一痴很可怕的，学佛一辈子，学佛为什么太莫名其妙啊？那么像这种的这么糊涂的修行啊，这个叫做修糊涂行啊。难怪世间有人要说你们在迷信啊啊，他有着迷了嘛，他不懂佛法啊，为什么念他莫名其妙，这个叫做迷其自行。我只是随便举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了，大家的阿弥陀佛都念得很新鲜的啊，不要放在冰箱里面了哦，放进去冻起来不是办法哦。这是随贪嗔痴啊，随贪嗔痴升起的。实际上这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其他问题还多着呢，多得很，你是细细去研究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来。第四随慢啊，慢共高我慢啊，七慢八骄啊，慢有七种啊，唯识里面讲慢有七种，现在不讲这些道理啊，只是说众生本来又有慢心，有这个我慢的烦恼啊，有我就有慢，这自然的现象啊。众生有慢的这个根本烦恼我慢，可是他学佛以后啊，他也增加慢了。怎么增加慢呢？清凉国师的解释也是一句话，是法自高，是依靠的意思，依靠所学的法，所修的法，自己升起共高我慢，你们不如我啊。我从前民国37、38年在中立圆光寺亲近慈老法师，在那边读书当学生的时候，慈老有一天呢、啊，他就要同学们说，你们只是在文字上打转不对啊，必定要有修行，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修行的法门，您把你的所有的修行法门写出来啊，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自己修的法门写的什么法门给他看。当然同学们大家都写了啊，我写的什么法门，你写的什么法门都写出来，我有修什么法门写给慈老看啊。当时我也听到一个，也许是只有我听到的话，其中有一位同学就这样讲，我的别人没有修过，只有我这个法，我看只有我一个人修，别人没有。哎，什么呢？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人为什么说他只有他修这个法，别人没有？那么因此，因为我是逝者呀，我有看这个慈老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啊，很容易的，因为我当逝者嘛。因为这个同学他说他修的法别人没有，我知道这是谁啊，因此我就我也是真是调皮了啊，就这个等到这个下课之后啊，我就到老法师的这个院长寮里面去啊，翻看同学们所写的修的法门，其他的我不敢这个偷看了，我只看这一位说他修的别人没有啊，我去看是什么，我知道了哦，原来如此，是什么？ 金刚位真言
啊，
是的，是没有啊，是没有，因为其他的同学里面呢，在当时找不到这个修这一类的秘法的，是没有。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呀？这就是势法自高。我是举出来做个例子了，这叫做势法自高。哎，我只有我修这个法，别人没有。哎，我了不起。哎，你哪一个懂得这个法呀？你们都没修过。我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传来的？只有我有，这就是势法自高。啊，是依靠自己修的法，自己供告我们，就是只有我行，你们不行啊。这就是叫做随慢而起的势法自高的新烦恼啊。上面是根本烦恼了，后边是随烦恼。第五，随福福啊，随烦恼的小随烦恼之一，福是覆盖福藏的意思。烦恼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有过错啊，把它掩藏起来啊，不给人知道，有过错不给人知道，不发乐忏悔还不要紧，还是掩藏起来，这叫做福。众生呐、都有这种烦恼啊，好的事啊，他就尽量把它宣扬出来，我如何如何了不起。假如他有缺点呢、他不会说我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缺点啊，把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这个罪恶，把它掩藏起来，隐藏起来，这个叫做随福。学佛的人也会有这种情况的，福藏几个，福藏几个啊。清凉国师的解释这一句就是说，他福藏自己的过失啊，有过失不发怒忏悔，反而福藏起来，这个很平常的啦啊。因为如果你自己有过错说出来，人家瞧不起你，他就不说了啊。只说好的，那人家就对你恭敬顶礼了；假如说坏的，说不好的，人家就不尊敬了。所以他就福藏自己的过犯啊，福藏其短，自己的短处过犯，把它隐藏起来，这就随福啊。这个跟原来的旧烦恼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第六，随分。愤是嗔啊，根本烦恼，嗔恨的同类呀、同类的烦恼，但是这是属于随烦恼啊，就是根本烦恼嗔恨心的同类的随烦恼，就是小随愤啊。愤呢、就是心里呀、有一种愤恨的那种心情啊，心中的愤恨呢、他没有说出来，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他心里愤愤然啊，这个叫做愤。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他学佛之后又会增加心的？清凉国师的解释也是四个字，论难生愤。那么学佛研究教理啊，彼此为辩论啊，辩论的时候如果辩不过人家，就升起这个愤恨之心啊啊，所以就会升起愤的意思。就明明我的道理很高，可是辩不过人家了，就愤啊。第七，恨连住的随恨啊，就是结恨你仇啊。解释说结恨你仇，就今天我辩收你了，我打算下次我要赢你啊，我要赢你，所以这种的恨意在怀呀、是不好的，应当是要站在正确的立场来跟人家辩论这个道理，因为理不辩不明，不要有愤有恨，有愤有恨就不好，那个愤恨就是随烦恼。第八，随己，己是己度啦，本来众生就有嫉妒心啊，嫉贤妒能啊，现在学佛之后嫉妒心更严重了。看到别人啊得的供养比我多，我也嫉妒，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嫉妒，这是随嫉啊。解释就是嫉比甚嫉，这跟原来的旧烦恼没有什么两样啊。看到别人学佛比我高啊，我就起嫉妒心，那是啊，这是第八。第九是随坚，坚是坚定呢、由不肯拿出来布施，就随坚呢、 那么这个新增的烦恼兼自所知，我有，我懂的，但是我不随便告诉你啊，这就是兼自所知。第十啊，随狂，狂是欺骗人呐、啊，不简言洁就是狂啊。我自己实际上你并不了解，可是我你装作了解来说，那就是狂啊。谄是谄媚，原来有谄媚，现在学佛又是阿弥奉承于人，那就是随谄，这是随着原来的旧有的烦恼，学佛之后又增加新的烦恼，有这么十一种啊。这个问题讲到第十，随狂；第十一，随谄啊。随狂，狂是欺狂欺骗啊。那么学佛为什么会引起这个欺骗人的烦恼呢？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啊，对于这个随狂，它有四个字的解释，叫做不解言解，不了解跟人说我懂，我了解啊。那么不解言解，明明这个道理你不懂而随便讲啊，自己错误还没有那么严重啊，带着别人跟着错误，这个问题就加大了。应当别说是学佛了，正人君子也不愿意不解言解呀。儒家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我知道的有一分，我懂得一分说一分，知之就说我知道，不知为不知，我明明这个道理我不懂，我不懂，我不能随便乱讲啊，说我不懂没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啊不是万能啊，啊学无止境啊，啊书犹未曾经我读啊，世间的学问谁学得精啊，啊何况是佛法深广无涯，那我不懂的我说我不懂没有过错的啊，对不起这个道理我还不懂啊，这样说没见小了没关系啊，假如你要装懂，哎自己说了一大套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就害人呐、啊、尤其对于初学的人那、啊、所遭到的损害更是严重了。记得民国72、73年，已经是十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我眼睛出了毛病啊，不大能看书，尤其晚上不能点灯看书了，晚上不能看书啊，自己功课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啊，因为一方面点眼药啊，一方面坐在哪里就随便把收音机拿来就打开收音机听听啊啊，而无意中就开到有一位大德正在讲经啊，听到讲经的这个话，哎讲经好啊，我来听听经吧，哎细细的一听，他正在讲普贤行愿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开头，开头第一句是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他讲到那个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呀、啊，他把那个称叹如来圣功的只做后文的称赞如来，这就错到马来亚去了。你没看到下面那个已字吗？称叹如来圣功的已是已经称叹完毕了，他赞叹过了的话呀，这是应当前面有前文呐、啊，前文赞叹佛的功德赞叹完了，现在要说下面对善财讲的话，告诸菩萨极善财眼啊， 那你为什么把这句话把这个称赞如来圣功的就指到后边二者称赞如来？后边就有文字二者称赞如来吗？可是这个椅子怎么讲啊？那么这个原因啊，那他根本这是不正确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啊？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到前文，也许他不知道这个普贤行愿品啊是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前面第三十九卷呢就是普贤菩萨对善财赞叹佛的功德，前面详细赞叹 佛功德赞叹完了就是到了第三十九卷了，第四十卷就是普贤行愿十大愿望，所以一开头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是指前面第三十九卷的文字啊，称扬赞叹佛的殊胜功德刚刚赞叹完毕，所以叫做已。第三十九卷里面赞叹完了，现在第四十卷开始要讲十大愿告诸菩萨及善财言，他把这个称赞如来圣功德指作后边的二者称赞如来，这就是根本没有注意有前文啊，而且没有注意下面的文字那个椅子啊。我从前跟宾宗法师学的时候啊，宾老经常教我，他说你得注意文字啊，要把文字消文释义融通啊。这个字怎么讲？这个字在法上怎么讲？前后连贯怎么讲？你要把这些融通啊，你把这个消文释义就还不会啊，那你讲的什么东西啊？不会闹笑话那么这个真正的经文里面消文释义没有讲到，他摸刷手啊，跑到这个好像这个茶园里面乱跑啊，那不晓得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本经文就没有解释，他讲到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么这就是闹了很大的笑话，这就是不解言解，连那个椅子就没有解，就不懂得怎么解那么不解言解害人就深呐但是我懂得的人一听就知道，哦，他这个搞错了。不懂的人呢，假如以后也学着这样讲，那不就一直错下去吗？所以不可以不解言解，不懂的地方不能装懂现在啊有电话很方便给一般人很方便了，我觉得我很不方便，我对电话没有好感。为什么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有人打电话来问道理他这句话不懂啊，尤其经文里面某一句不懂，昨天还来前天也有，他打电话问这个地藏经某某哪一段文这个应当怎么讲这个莫名其妙啊，他在电话里面问道理的他不知道我在这电话的地方我是站住在听啊，那你打电话是坐还是站啊？如果你是坐住你是犯规矩了站的人不能为坐的人说法呀这个戒律里面明明就有规定的，所以对于这个电话用电话来问道理的我是最不欢迎，最不欢迎，是最没有道理的，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这个不是说是恭敬官派破不破了，这个对于法的恭敬问题啊，这个不能用电话问的。所以如果有人用电话问道理啊，我看情况该搭的搭，我觉得不能搭的我就不搭有些地方实际上在电话里面不能搭，为什么？很容易发生这个口误，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呢？他就跟着错下去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往往说你写信来好了，你把文句写好，哪一段文哪一句你写来，我慢慢的替你答复，你这样子用电话搞不清的，没有办法弄清楚。所以如果你用电话听，有的时候同音字也会发生问题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学佛的人最起码要做到不解就是不解，要真正了解的才讲，不解的你不妨说我不了解，这个我不懂，说我不懂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不解而言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所以必定要老实，要把佛法真正学懂了。而实际上佛法要懂啊，您在教海里面没有十年八年以上的功夫，哈哈，还摸不到边呐、啊，摸不到边啊、嗯！你只看到一部经一部论就要讲啊，经常会发生问题。有的时候当部经前后就有啊、嗯、不能连贯的地方。假如你告诉你道理不是真正懂的，那是很容易出现毛病的，所以不能不解严结。这就是因为学佛之后增加的新烦恼啊、嗯，不结而庄结，就是以共高于我慢有连带关系啊、嗯。第十一，随谄，谄是谄媚了，谄媚啊、嗯，皮笑肉不笑啊、嗯，庄照满是恭敬的啊、嗯，满是对他很虔诚的，实际上啊，他是另有所图啊。啊、嗯，另外有副作用，这种的禅是要不得。那么因学佛而升起谄媚的情况，这个是有的，我也眼见过而闻过，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情啊，您可不要说啊、嗯。所以这个清凉国师的对这个随谄呢、啊，他的解释说，废法逐情，废是荒废的废。把修学佛法的心丢掉了，追逐世间的事情，情啊，世间的事情，废法逐情。他不好好的佛法、啊、修学佛法，那佛法当人情啊，因此而谄媚，这就问题很严重了啊、嗯。那么就是说，因为旧有的烦恼学佛们不但没有断，而且增加这十一种啊、嗯，就是随贪嗔痴随慢四种根本烦恼，随福随愤随恨随急随奸随狂随谄，这七种都是随烦恼。华严经凡是数目字啊，平常都是说十，说十一咒元书啊，十为主书，凡是名相都是用十，很特别的，这里讲十一，讲十一，他不讲十而讲十一，也不是九啊、也不是十，他讲十一，列出十一个名相，这列出这十一个名相啊，这个烦恼的名词啊，为什么不说十而说十一呢？大书里面没有解释，我想这是几处一般学佛的人容易犯的毛病啊，举出容易犯的毛病。那么容易犯的毛病有这十一种，不能为了要保持住十个数目就丢掉一个没有说啊，因为这是一般学佛的人比较容易犯到的这个毛病，有这么十一种，这是一种真的比较容易违反，所以提出这十一种来，这是一种道理。还有一种说法呀，这是我想的了，烦恼不能说元素了，因为这个烦恼不是好东西呀，我们要丢掉的，不能说元素，元是圆满啊，烦恼怎么可以让它圆满了，烦恼让它圆满了我们就不能断了嘛，啊、嗯，烦恼不能让它圆满，所以他要说十一。为什么说十一啊？可能有这种意思，哎，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人会违反吧，啊，也就是说多数不会，会有少数，啊，这个一就是指的那个少数，啊，学佛的人呢、啊，多数都是很好的，都是好的，啊，但是很少数，少数当中可能啊，比较容易生起这种毛病啊。哎，我从前听白胜法师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在家居士啊，他对他的面前就是说，某某人出家呀，习气都没改啊、如何如何坏，说出家人很坏了啊、在他面前说出家人坏啊。等到这个居士说出家人的坏的话说完了之后啊，白老就跟他说了， 您是说我们出家人里面有这么一种坏吗？他说是啊，我亲眼看到的。白老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不是出家人坏，他明明是出家人嘛，为什么不是啊？我告诉你，是在家人坏。他现在是出家了，你为什么说他是在家人坏呀？我告诉你，他不是一出世就出家呀，他出家没几天呐，他出家没几年呐，他这个坏是在家带来的，坏是在家人坏，不是出家人坏，蛮有意思啊。他这个坏是他在家的时候就这么坏嘛，并不是出家才坏呀，他在家的时候就是这么坏，他这个坏从在家带到出家来的，并不是出家才坏的，你怎么可以说出家人坏啊？这个蛮有道理啊！实际上我们都是先天的了，先天的，怎么说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俱生无明啊！从来就是有这些无明烦恼啊。那么学佛的人当中，多数都是很好的，可能有少数啊，十亿啊，可能有少数啊会违反的，会有这种毛病啊。那么因此啊，学佛。对这段我很重要，时时自己反省，我有没有这些毛病啊？假如有的话，赶快把它除掉啊，不要让它增长下去，才不会增长烦恼。不但是烦恼没有断，而是烦恼增加了，这个不是办法啊。还有一种意思啊，十一学佛，你马上要把烦恼断掉，谈何容易啊？慢慢来嘛。一步一步，一分一分的断啊，烦恼是十分那么多的，你学佛一下子就要断掉，谈何容易啊？慢慢来嘛，一分一分慢慢断，十分的烦恼，你不妨一分一分慢慢断，久而久之，它自然就会干净，好像你扫地一样，纵然地面很脏啊，那你要肯扫啊。慢慢的扫，久而久之它就干净了。所以说十一啊，不说十的圆满的数目，而说十一，有好像有这些道理啊。所以说十一，这是列出十种比较十一种比较容易升起的啊，旧烦恼没断而增加新的烦恼的啊。所以文殊提出来问法首菩萨，后边是总结的文字说。势力所转呐、啊，无有理心能受此法啊。势力指烦恼的势力啊，烦恼的势升起的力量牵住他学佛以后，这个烦恼还继续升起，而在佛法中升起这种的这些烦恼，所以被这个烦恼的势力所转。那么转他的把他的烦恼心继续增长，无有理心，就是对于烦恼啊，他没有厌理心啊、也许忘掉该怎么断烦恼了啊、那么对于烦恼没有远离之心啊、那么没有远离烦恼之心，纵然能受此法啊、那就要得利益就很难了。对旧有的烦恼就没有理心，那你能受持法，虽然受持于佛法啊，那么新的烦恼免不了又会增加了。所以总问一句说，何故伏于心行之内起诸烦恼啊？为什么缘故啊？有些人学佛啊，他对着内心的行为一举一动当中啊，他对于烦恼不但是没有办法远离，无有离心，而又升起种种的烦恼，又增加新的烦恼啊！伏于心行之内起诸烦恼，又在他的内心所行的一举一动当中啊，又增加新的烦恼来，增加许多新的烦恼来，这个原因在哪里呀？这是文殊菩萨的请问。那么下面是法首菩萨的答复啊。十 法手菩萨以送答愿。这个时候法手菩萨接受文殊之问之后啊，他就用句诵来答复文殊的问话，月字以下的句诵就是法手的答复了。大叔讲到这里，讲到法手的答复啊，他把法手又有解释啊。他说为什么叫做法手啊，他说法是法药，药在服行，服与不服就是有断有不断，非一就也。根据佛一教经的话，佛一教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最后的教诫说，我如良医，治病说药，服与不服非一就也。根据这个话来解释那个法手的法，他说法嘛就是佛说的法药，好像这个有病吃的药啊，好像有病吃的药，众生的烦恼就是病，佛法能对治他的烦恼就是法药，所以说这个法就是法药。那么这个法药提出来给您呀，您自己知道您有病，那佛把这个法药给你，那你服药不服药，服与不服就是